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书22、23、24章。耶利米书第22章是主要是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对犹大诸恶王诸王的一个审判他让耶利米对做大卫宝座的要耶利米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要说话，要对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跟他们说，你们要实行公平公义但是你们若听这样的话你们若按照耶和华的公义的法律律例命令去行，你们若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手，你们若让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你们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在耶路撒冷各城门出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犹大国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其实都是作恶犯罪的。好，然后呢，这里呢，在这一章当中呢，论到两个犹大王。第一个犹大王就是约西亚的儿子沙龙，那又叫约哈斯。那么十一节说你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因为约哈斯呢是被掳到埃及所以这里斥责约哈斯不行公义只在乎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然后十五节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因为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南国最后一个好王。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这里就指责约哈斯王，你做王是在乎你住一个香柏木的楼房吗？你是在乎你得这样一个东西吗？难道不是在乎你做王，神之所以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你，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按照神的命令去施行公平公义吗？难道不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吗？但是你却专顾自己的贪婪流无辜人的血。好，第二个王呢，是讲到也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就接续约哈斯做王的。那约雅敬呢，他也是一个恶王开始的时候他投靠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下，后来呢，为了对抗巴比伦呢，又投靠到埃及那里。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呢，就要把他掳去，但是后来在掳去的时候呢，要把他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死了约雅敬他就死了。好，所以这里讲到人必不为他举哀然后他要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被拉出去被拉出去，因为他也是一个坏王。然后约雅敬没有被掳巴比伦呢，尼布甲尼撒呢就掳了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约雅金把他就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里第24节讲到，约雅金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但是我也要将他取下来，就是要将他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所以约雅金和他的后裔必定要被赶到他所不认识的地方去并且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就是约雅金，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享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约雅金是个非常特别的王。虽然犹大南国的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但是约雅金呢都要死在这些人之后约雅金后面还要被巴比伦王恩戴把他提出监狱还要高抬他，但是呢他是一直待在被掳之地巴比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约雅金他是犹大的大卫王朝最后一个离世的君王。那么在他之后，他不是没有儿子只是在他之后就没有人真正坐在大卫的，这里讲的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里讲的大卫的宝座是指真正回到耶路撒冷来做王的，没有了就没有了 但是呢，神要兴起另外一个大卫的子孙来做王啊，但是他做的宝座那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宝座，而是在天国的宝座。所以我们后面23章马上就看到一个公义的苗圃啊，所以耶和华公义的苗裔啊，耶和华就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啊，你们有祸了，你们赶散我的羊群，没有去看顾保守他们，所以神要治他们的罪。但是神将来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把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神说神要设立一个什么样的牧人来牧养神的余民呢？啊，那些啊信靠耶和华的人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啊，就大卫的子孙当中要出现一位君王，这个君王是公义的，他要掌王权，他要行事有智慧，他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而因着他，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定得救，以色列也要安然居住，他的名要被称为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耶和华的义啊，所以他是真正的一个义人，他是真正的一个好王，而且他要永永远远坐在这个宝座上，他要实现神对在大卫之约当中所应许的。他是这样一个公义的苗裔，所以这里呢就与22章的这30节呢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的。所以约雅金的孩子啊已经不可能再登上大卫的宝座了，但是在约雅金之后啊，仍然在大卫的谱系当中，神要兴起一个弥赛亚。好，从第9节开始呢，开始来斥责那些说谎的先知啊，那些说谎的先知啊，他们是以啊，这里讲到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只能传讲耶和华所启示他的，但是这些虚假的先知、说谎的先知，神没有要呼召他们来传讲神的话，所以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在那里说话的。他们什么心意呢？你看他们常常对藐视神的人说什么呢？啊，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玩梗之心而行的人说什么呢？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啊，他们没有传讲神的话，没有按照神公义的律法在那里传讲话。他们反而对那些违背神命的人说，你们是平安的啊，没有灾祸啊。所以神怎么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就是这些先知的职责是应该传讲悔改的信息，应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恶道，离开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就是他们这些传讲假的预言的假先知，难道神不知道吗？得梦的先知啊，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可以诚实的讲说我的话，康耶和华说的，我的话岂不像火？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你得，如果我神将梦赐给先知，先知可以述说这个梦啊。如果神将话赐给他，他们可以述说神的话。但是耶和华的话岂不像火，又像人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的话必定是公义的。33节说，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们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所以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如果你们要求问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的默示就是耶和华要管教他自己的百姓，要撇弃他自己的百姓啊，也就是要审判他们的罪。38节，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臣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够忘记的啊。好，第24章，神又让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两筐无花果， 无花果啊，一筐呢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初熟的啊，初熟的无花果是极好的，还有一筐呢已经腐烂掉了，已经烂掉了啊。无花果也是不能常常放的很长时间的啊，要摘下来就要马上吃掉的啊。然后耶利米就看到这两筐啊，然后神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说我要让被掳去的犹大人，因为这时候已经有几批人被掳走了啊，我要让被掳去的犹大人，被巴比伦掳去的犹大人，如同这筐好的无花果，被掳去的反而是好的无花果，神要看顾他们，神要眷顾他们，神要让他们得好处，神要栽植他们，建立他们，并且要领他们归回。而且这里讲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而且他们要能够悔改，他们被掳之后，他们要能够悔改，他们要重新认识耶和华，并且要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神，就是神与他们仍然有这样一个恩约，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而那些以西底家和他的首领啊为代表的那些胜在留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呢，或者将来要逃到埃及去的犹大人呢，他们就像那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他们要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他们要遭遇灾祸啊，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成为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领导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啊。所以神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条生路，有一条呢是死路啊。如果他们出去投降或者是被掳，神反而会使他们的心悔改，也保守他们的平安啊，如同这个好的无花果。那如果他们啊要顽抗到底啊，那么或者逃到埃及啊去投靠啊投靠其他的人，却不依靠耶和华，神就要让他们被刀剑饥荒瘟疫所追上啊。感谢主。